三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举行交祭。用来祭祀的牛嘴巴受伤了，于是改占卜选择另一头牛，但这头牛死了，于是没有举行交祭，仍然举行了旺祭，安葬匡王。楚子公打鹿魂之戎。夏天，楚国人侵袭郑国。秋天，赤敌侵袭齐国。宋国军队包围曹国。冬季十月丙戌日，郑伯兰去世，安葬郑穆公。三年春天，没有举行交祭，却举行旺祭，这都是不合理制的。旺祭是交祭的一类，不举行交祭，也不举行旺祭就可以了。晋侯攻打郑国，到达炎帝。郑国与晋国讲和，是会进入郑国结盟。楚子攻打鹿魂之戎，于是到达洛水，在周朝境内检阅军队。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子。楚子询问鼎的大小轻重。王孙满回答说，在于德性而不在于鼎。从前夏朝正在实行德政的时候，远方各地把各种奇异东西画成图像，九州的长官进贡青铜铸成鼎，并把各种东西的图像铸在上面，各种东西都具备，让百姓知道神物和怪物。所以百姓进入川泽山林不会遇到不顺的东西，魑魅魍魉这些鬼怪都不会遇到，因而能够上下一心以承受上天的福佑。夏桀混乱无德，鼎迁到了商朝，历时600年。商纣暴虐，鼎又迁到了周朝。德性如果美好光明，鼎虽然小也是重的，如果奸邪混乱，鼎虽然大也是轻的。上天赐福给有美德的人是有一定限度的。成王把鼎固定在甲乳，占卜的结果是传世30代，享国700年，这是上天所命令的。周朝的德性虽然衰微，但天命还没有改变，鼎的轻重是不可以询问的。夏天，楚国人侵袭郑国，是因为郑国亲近晋国的缘故。宋文公即位，三年后杀了他的同母弟胥和昭公的儿子，这是出于武士的谋划。宋文公派代公、桓公的族人在司马子伯的馆舍攻打武士，把武公、穆公的族人全部赶走。武公、穆公的族人带领曹国军队攻打宋国。秋天，宋国军队包围曹国，是为了报复武士之乱。冬季，郑穆公去世。当初，郑文公有一个贱妾名叫晏吉，梦见天使给自己一束兰花，说：“我是伯条，我是你的祖先，把兰花作为你的儿子。因为兰花有国香，人们佩戴它，别人就会像喜欢兰花一样喜欢它。”不久，文公见到晏吉，给他兰花，并让他侍寝。晏吉推辞说：“妾身不才，如果侥幸有了儿子，别人可能不相信，敢请以兰花为证吗？”文公说：“好。”后来生下穆公，取名叫兰。郑文公与郑子的妃子陈闺私通，生了子华、子臧。子臧得罪了人儿，逃亡国外。文公诱骗子华，并在南里杀了他，又派盗贼在陈国和宋国之间杀了子臧。文公又娶了姜国的女子，生了公子氏。公子氏到楚国朝见，楚国人用毒酒害他，他走到夜地就死了。文公又娶了苏国的女子，生了子瑕、子鱼糜。鱼糜早死。谢家厌恶子瑕，文公也厌恶他，所以没有立他为太子。文公赶走了各位公子，公子兰逃到晋国，跟随晋文公攻打郑国。石鬼说：“我听说姬姓和吉姓配合，他们的子孙一定繁衍昌盛。吉是吉祥的人，是后继的正妻。现在公子兰是吉姓的外甥，上天或者会开启他，他一定会成为国君，他的后代一定会繁衍。先接纳他，可以受到宠幸。”于是石鬼与孔江租、侯宣多接纳了公子兰，在祖庙中盟誓后立他为太子，以此与晋国讲和。郑穆公生病说：“兰花死了，我恐怕也要死了吧，我是靠兰花出生的。”于是割掉兰花，然后就去世了。